达成妥协，习近平现身山东并多次露出笑容。玻璃心 YouTube 点击过千万，专家分析四大玄机。袁弓仪呼吁所有中共党员退党，脱离犯罪集团。多次遭到中共威胁，日本议员表示将会更加坚定抗共。英国国防参谋长话，日本同加拿大可能会加入美英澳同盟。首次高级别共谍被引渡至美国受审，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纽西兰同英国达成自贸协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星期五，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媒新华社10月21号报道，习近平10月20号现身山东省东营市，考察黄河入海口。从传媒发布的相片可见，习近平表情轻松，并时不时露出笑容。外界分析，习近平近日在接连做出三大让步之后表现轻松，是否同政敌达成某种妥协，笃定可以在明年20大连任呢？海外时评人士唐正远分析，习近平为了能够在20大顺利连任，目前将他的主要精力都放了在安内这个焦点上，他要让党内顺利通过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因此习近平公开作出让步举动，而且一样就连让三步。第一步是马云居然出国，唐正远解释他用了一个居然，是因为马云从蚂蚁金服被叫停之后，其境况就一路以近乎自由落体的速度恶化，不要说限制出境，马云入监狱都随时有可能。不过马云8月17号在习近平刚刚提出促进共同富裕时就迅速行动，表示将会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人民币帮助实现共富。唐正远认为习近平因此暂时放了他一马，以示自己并无赶尽杀绝之意，安抚已成惊弓之鸟的一众商界巨子。第二个让步是房地产税。华尔街日报20号发文说，习近平的房屋税遭到了党内大佬的普遍反对，因此开征房屋税的试点城市已经从最初的30个缩减为10个。唐正远分析，对习近平来讲，房屋税是否可行或者进行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他绝对不可放弃的核心利益，所以才会看到中共内部抵制房屋税的消息被外媒放风出来，出口转内销，用来安抚大众情绪。第三个让步是将江泽民、胡锦涛亦都写入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当中，用以稳定党内。唐正远说，习近平要通过该决议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要凭借这份文件获得终身执政的合法性，因此为了让举国上下从此进入习近平时代，他会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10月19至20号中共已经对13个省区的一把手或者二把手进行了大换血。中国资深化学专家赵远明表示，这些都是习近平在为20大连任做人事准备，而其中必然涉及派系之间的幕后交易。曾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团成员的吴国光教授10月21号表示，习近平当前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于20大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再分配，习近平要得太多，而其他人亦都有各自所图，因此习近平想通过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来摆平这些问题。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目前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同政敌达成了某种妥协，但是习近平面临国内经济危机和国际围堵的多重压力，因此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只会越演越烈。嘲讽中共的歌曲《玻璃心》目前在 YouTube 上的观看量已经超过1000万。这首歌是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和澳洲女歌手陈芳宇共同合作的新歌，歌词当中嘲讽中共的词汇比比皆是，有韭菜、棉花、蝙蝠、果子狸共同富裕等等。这首歌为什么能够迅速爆红？资深传媒人唐浩分析了四大玄机。一是顺天应人，讲出民众反对中共 的心声。唐浩表示，华人经常讲，一件事情要成功，必须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顺天应人地去做，一切就会顺水推舟，水到渠成。而玻璃心就是很典型的顺天应人，帮无数人公开讲出对中共的不满和心声，而是切中要害，用典犀利，大量隐喻。唐浩说，这首歌虽然揭露中共，但是歌词里面一句闹人的说话都没有，反而是引经据典地引用大量事实来创作歌词，非常有技巧地嘲讽中共的虚伪、怪异和暴政，而且句句切中要害。三是旋律温馨，动听视听，创意饱满。唐浩表示，这首歌虽然歌词是针砭时政，嘲讽中共，但是歌曲的旋律却非常地抒情柔和，悦耳动听，很容易朗朗上口，完全符合流行歌曲的唱销情歌元素。不但如此，这首歌的音乐影片几乎每个镜头都精心设计了各式各样的创意和隐喻，趣味横生。四是嘲讽技巧，高明地请中共入瓮。这首歌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词提到中共，而黄明志本人亦都强调话，这个是一首充满了粉红色的浪漫甜蜜情歌，绝口不提中共。但是黄明志却同时请大家关注他最近刚刚开的微博账号，这个是他设下的伏笔，因为大家点入去一睇，会睇到账号已经被删除。唐浩说，这个是一个守株待兔请君入瓮的高级嘲讽技巧，这首歌让中共坐立难安，如果不封杀可能会冒出更多类似的歌曲，如果封杀，中共正好对号入座，进入黄明志埋下的瓮里面，让大家看见中共是真玻璃心，中共就会更加被动，更加难堪。唐浩最后表示，目前国际社会对抗中共的战场已经开启新的文化战，很多艺文人士和影视人员主动加入战局，用音乐或者影像符号来反击中共。香港实业家、香港自由灯塔创办人袁公仪近日呼吁9000万中共党员尽快退出中共，脱离中共这个跨国犯罪集团。袁公仪是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的专访时讲了这一番说话，他谈到去年6月他在到访美国的时候，就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个提案，请国会将中共定义为跨国犯罪集团。虽然这个提案被国会搁置，但他表示不会放弃，将会继续推动该提案。袁公仪强调，中共从摄取中国政权以来不断地在犯罪，因此说他是犯罪集团非常贴切。他说，你看看，从1949年到现在，中共不断犯法，死了几千万人，每一个运动中共都在犯法，包括香港中英联合声明，人家有合约的又违反合约，本来一国两制，现在一国一制，这个就是犯法，犯法就是犯罪，而且这个犯罪捉了这么多人，迫害了这么多人，这个不是犯罪是什么呢？袁公仪更清晰地指出了中共家族和中共党员之间的关系。他说，共产党的这一套东西根本不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犯罪集团，意思就是大概有几十个家族，说红二代、官二代、第三代也都好，这些家族控制了整个党的9000万党员，9000万党员向人民榨干他们的钱，交给上面这几十个家族，这个就是结构。袁公仪认为，因为中共组织是由中共党员组成的，所以中共这个组织犯下的罪过，其成员都难逃其责，所以中共党员应该尽快退党。他说，除非他退党，除非他悔过，除非他自己出来道歉，如果不是，每一个党员都是罪犯。日本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近日表示，因为他长期以来谴责中共迫害人权，曾经多次遭到中共驻日大使馆的电话威胁，不过他表示这样不会改变他更加坚定地对抗中共的立场。上田宽宏曾经在中共军事威胁台湾、人权压迫以及不公平贸易等问题上多次谴责中共，一贯展现其强硬立场。2016年他在担任日本镰仓市议员时 時，曾經提出促進改善中共人權狀況的意見書，此舉立即引嚟中共對佢的威脅。上田寬宏話，當時中共大使館的王參事官打電話到镰仓議會，對我進行猛烈攻擊，話冇人權迫害嗰種事情，唔信就嚟中國睇下。面對中共的長臂管轄和瘋狂的威脅施壓，佢拒絕妥協。佢話去咗中國唔知道會發生咩事情，我拒絕咗佢嘅要求，即使去中國嘅駐日大使館都係好危險嘅。此後，上田寬宏又針對中共打壓香港、台灣、新疆同埋法輪功多次譴責中共。佢話：我義正詞嚴地對中共講，停止對法輪功嘅迫害，停止對維吾爾人嘅鎮壓，停止對台灣施壓。上田寬宏談到中共已經喺度監視佢嘅 Twitter 帳戶，無理地打壓佢嘅言論自由，不過佢絕不會向中共嘅欺凌脅迫屈服。台灣駐日代表謝長廷10月21號發文話，由中日民間團體聯合進行嘅一項最新民調顯示，目前有超過九成嘅日本民眾對中共國嘅印象不佳，而中共嘅戰狼外交、欺凌台灣等都係原因。英国国防参谋长卡特日前表示，9月15号成立的美英澳安全同盟将不会只局限在这三个国家，日本、加拿大等其他国家未来都可能参与其中。据澳洲广播公司10月20号报道，卡特是在以视像方式出席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论坛时发表了这个看法。他谈到美英澳同盟在设计上并不是排他的，而是为志同道合的伙伴国进一步加入打下基础，走了第一步。卡特表示，创立美英澳同盟的领导人都认为该同盟可以变得更加包容，在机会到来时就会向增添新成员的方向发展。他专门提到五眼联盟和其他与美英澳理念相近的国家。五眼联盟指的是由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和纽西兰组成的国际情报共享联盟。近年来，日本亦都表现出加入该联盟的意图。外界分析，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展现军事野心，对台湾威胁加大，美英澳安全同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炉的。如果该联盟成员国增加，将会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军事对抗中共的阵营当中。10月初，中共出动了150架次军机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引发国际关注。英国国防部长华礼士警告说，中共在军事上摆出的姿态是危险的，不明智的。10月20号，英国国会就英中关系和美英澳同盟举行了辩论会。英国首相约翰逊当日发推文说，印太地区对英国的安全和繁荣越来越重要。10月20号，中国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徐贤军在美国出庭受审，开创了中共高级别间谍被引导至美国受审的先例。徐贤军的间谍案由俄亥俄州新辛那提联邦法官布莱克负责审理。徐贤军被指控串谋试图从多家美国航太公司盗窃商业秘密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他在2018年4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间商场被捕，并在同年10月被引渡至美国接受审判。 FBI 特工沃卡斯20号向陪审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外界惊叹竟然同电影007当中的场景很相似。 FBI 在调查期间发现，在从徐贤军那里没收的4部手机当中，居然有一部的数据遭到遥距抹除。沃卡斯在作证时当庭读出徐贤军手机当中的部分短信，其中一条话，我在书柜中间的眼镜盒里面放了一个 USB 手指，里面有一些加密文件，如果有什么事会有人来找你，告知你密码。在徐贤军的另一部手机当中， FBI 找到他试图招募为间谍的对象，一名通用电器工程师的家庭照和一张有关风扇叶片的复合材料的纸条。检察官表示，这个就是中方想从通用电器航空公司摄取的技术。据悉，通用电器航空公司的总部设在新辛那提，该公司的燃气涡轮发动机一直是中共想得到的尖端科技之一。 纽西兰10月20号同英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纽西兰政府同在野党都表示，这一份协议很重要，可以降低纽西兰对中共国的依赖。纽西兰在野党国家党主席柯林斯10月初曾经敦促纽西兰尽快同英国和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他认为纽西兰绝不可以继续放任中共主导印太地区。纽西兰外交部长近日亦都呼吁纽西兰企业分散投资风险，以降低对中共国的依赖。纽西兰总理阿尔登20号表示，这个是在疫情恢复的当下纽西兰达成的最重要的协议之一。研究指出，这一份协议将会对纽西兰贡献 0.3% 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传媒分析，降低对华依赖显然已经是纽西兰的朝野共识。阿尔登曾经谈到，新冠肺炎疫情替我们上了一课，我们世界级的产品必须有越多的销售选项越好，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的产品、经济和民生的稳定。英国方面亦都对同纽西兰达成该协议感到高兴。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这样对英国来讲是绝佳协议，巩固了我们同纽西兰的长期友谊，并加深了英国同印太的连结。据悉，该协议是英国脱欧之后同第三个印太国家达成的自贸协议。不久之前，英国已经同日本同澳洲达成了自贸协议。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